弟兄姐妹们早晨好。今天早晨我们将重温一个非常熟悉非常热门的一个主日学故事。这个故事使我们许多人感到惊奇，这就是大卫和歌利亚的圣经故事。显然我们都知道大卫杀死了巨人歌利亚，但是我们还从主日学学到是神通过大卫杀死了歌利亚。这个故事经常被用作隐喻，在我们面对我们的歌利亚或巨人的时候，我们生活中的这些歌利亚和巨人或巨人是真实的，它可能是我们人生道路上给我们带来挑战或使我们灰心沮丧的任何事物，这是对我们的试炼，它试验了我们的决心。可能是一种疾病，在身体上、精神上或属灵上，可能是金钱问题，可能是我们工作场所中的一些问题，可能是失业，可能是婚姻或人际关系中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在教会事工中的挑战。许多书籍、讲道、文章、演讲、教训提供给我们，以引导我们如何战胜巨人。这个故事通常也被浪漫化为善与恶的故事，或弱者胜过强者，或者是谦卑胜过自负，甚至是以简胜繁。但是今天早晨让我们看一下我们可以从圣经记录的这段经文中学到的基本教训。今天早晨我们的学习将超越一个关于如何与巨人抗衡的故事，我们学到的不仅仅是关于善良、弱者、谦卑得胜或胜过不可能的故事。这个故事中肯定有这些元素，但是我们今天学习的将是一些更大的东西。我们将看到一个坚定不移依靠神的故事，我们看到杀死巨人的大卫如何像第47节说的那样，只是专心依靠神，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我们读圣经的重点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的重点是大卫杀死歌利亚，但是我们也要了解一下这背景，因此我们将从第17章开始看。我们将看到这个故事与我们作为信徒的日常生活有何联系。现在我请大家把圣经翻到撒母耳记上第17章。第一大点，生活实在是充满挑战。大卫和歌利亚的历史记载，以对以色列军队的局势有多么恶劣的开始的记载。大卫和歌利亚这个故事的开始是描述以色列军队的局势有多么的恶劣。非利士人是一个强大的敌人，有一个讨战的人从非利士的军营出来，代表军队与以色列军队一对一的挑战，但是以色列军队中没有人能够应对这个人。第四节描述了歌利亚的身高6肘01虎口，按现在的单位大约是3米。好像这还不够吓人，在第5至第7节描述了他的装备，他头戴铜盔，身穿盔甲，甲重5000舍克勒，大约57公斤的盔甲，还有铜护膝，他手持铜戟，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铁枪头重达16到17公斤，仅枪头就重16到17公斤，我们大多数人光拿着就会肌肉扭伤。现在我们明白歌利亚是一个可怕的巨人， 它就会摧毁我们所有人。就像我们所有问题和挑战一样，生活确实充满了挑战。癌症、失业、失败的人际关系、抑郁、金钱问题、孤独、对未来的担忧、育儿问题等等，这个清单还不断的增加，他们高高的屹立在我们面前，随时可以压垮我们，就像哥利亚准备打垮以色列军队一样。我们的敌人总是嘲笑我们，就像这哥利亚不仅是站在以色列军队面前挑战，他还确保他们听到他的声音。在第十节说，那非利士人又说，我今日向以色列人的军队骂阵，叫你们一个人出来与我战斗。这不仅是一两天的事情，第十六节告诉我们，那非利士人早晚都出来站着，如此40日，也就是说他的叫骂是持续不断的。旧约中经常使用数字40来表示试炼和试验的时期。我们的问题也是，我们的难题也是一样的，不是吗？每天无休无止，时时刻刻的让我们注意到它。我们的问题不仅存在，而且问题确保我们知道它的存在。痛苦、疼痛、悲伤、忧郁、药物、渴望有人陪伴、不公正感以及不断出现的账单，他们都在嘲笑我们。这一切的结果是什么呢？撒母耳记上17:11，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的这些话，就惊惶极其害怕。所以生活中的挑战和磨难不仅使我们沮丧，它还使我们感到惊惶，让我们担忧。在我的生活中，有很多次我几乎因担心和恐惧而被压垮，事情似乎多得不能承担，我的巨人太强大太有力了。每一天我都被提醒巨人的存在。对于我们来说，每天持续不断看到听到的问题太多，我们有难题有挑战，它使我们感到惊惶极其害怕。接下来我们看第二大点，神的解救。有时神的解救以一个意料之外的方式出现。神确实派人去营救以色列，他的名字叫大卫。大卫是耶西儿子中最小的，我们敢说耶西是他是耶西儿子中最不被看好的。耶西甚至都不指望他能做什么。撒母耳记上13章，当神派遣撒母耳去伯利恒高利新王的时候，撒母耳来到耶西的家中，耶西甚至都懒得向撒母耳介绍大卫。耶西把大卫留在旷野放，留在野地放羊。对我们来说，神出乎意料的拣选大卫，而不是他本人看起来有什么特点能胜过他的兄弟。有一句话说，神行事深奥莫测，我们不必对此浪漫化。确实，神常常以我们不知道的方式工作。我们不应该对此感到惊讶，对吧？圣经在以赛亚书55:8-9中告诉我们，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我们微不足道头脑永远无法完全理解我们伟大的神，但我们相信神无论做什么都能起作用。大卫是最年轻最微不足道的兄弟，是神派遣他的，神在这个时候派遣大卫在与非利士人的征战中拯救他的子民。大卫此时仍是牧羊人，他还是扫罗的乐师。在上一章中我们被告知主已经离开扫罗，扫罗陷入深刻的属灵困境中，他需要有人使他振作起来。大卫被派去弹琴，给他弹琴让扫罗开心。撒母耳记上17章15节说，大卫有时离开扫罗回伯利恒放他父亲的羊，因此他有时离开扫罗回去放他父亲的羊。有一天他父亲耶西派他带食物给他的兄弟，耶西没有派他最小的儿子去参战，而是派他去给他的兄弟送食物。我们可能认为这是巧合，碰巧大卫被派去给兄弟送食物，在那里他听到并看见哥利亚的嘲笑，这使他因易怒而热血沸腾。但是对神而言并没有巧合，没有意外，这个巨人40天来一直在嘲笑以色列军队，最后我们看到大卫来了，他听到嘲笑声。请记住，大卫并没有要求要去参战，是耶西派他去给兄弟送食物的。在这里我们清楚看到神的工作。在接下来第31节至40节中，我们看到大卫为这场战斗所做的准备。他去见扫罗王并宣布他的意愿，他愿意去赴战。但扫罗说他还太年轻，大卫讲述他看守父亲的羊时神与他同在的经历，以及他如何徒手杀死一只熊和一只狮子。大卫在第37节向扫罗说是神为他杀了那些野兽，他相信对这巨人哥利亚神也会同样这样做。扫罗一听这话就做了一些战斗准备。请记住，他不是为自己战斗做准备，而是为这青年人去做战准备。在第37节中向我们展示扫罗是如何审视的对大卫说，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然后他把自己的盔甲和武器给了大卫。但是大卫都不要，他宁愿穿着自己的衣服。在第40节他选择的武器是他手中拿杖，又在溪中拣选了五块光滑石子放在袋里，就是牧人带着的囊里。他手里拿着甩石的机旋就去迎那非利士人。因此那个原始的武器，如果我们可以称之为武器的话，大卫就去对抗哥利亚。大卫的装备基本上只是凭着对神的信心。正如我们早些读到那样，在第45到51节中，大卫杀了哥利亚。但是我们知道真正杀死哥利亚的是神。在第46到47节中，大卫本人承认说，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砸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 因此实际上大卫凭着神的力量杀死了歌利亚。第48-51节说，非利士人起身迎着大卫前来，大卫急忙迎着非利士人往战场跑去。大卫用手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子来，用机旋甩去，打中非利士人的额，石子进入额内，他就扑倒面伏于地。这样大卫用机旋甩石胜了那非利士人，打死他，大卫手中却没有刀。这是我们在主日学中学到的。这个故事见证我们的神的伟大和能力，他可以而且确实为他的子民杀了那巨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故事，提醒我们有一位为我们征战的神。但是我认为仅关注歌利亚的死 或大卫与神的胜利是不够的，我们可以从这一部分的圣经记载中学到一些真正的教训。让我解释一下，第一，歌利亚死了，却不是非利士的灭亡。首先，歌利亚现在已经死了，但非利士人仍然是以色列人的敌人。从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时代起，非利士就一直是以色列人的敌人，并继续成为他们的敌人，直到犹大被掳到巴比伦。同样，当我们仍然生活在这世上，我们的问题将永远不会消失，我们有难题，并将继续在生活中遇到难题。我们真正的家在天上，只有回到天上的家，我们的挑战才将完全消失。保罗在腓立比书3:20-21中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并且我们热切等候主耶稣从天再来。当他来，将改变我们的身体，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我们生活中的挑战应该提醒我们，我们需要神，而我们现在生活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如果我们事事顺利的话，以我们这么健忘，我们大概就认为自己不需要神了。如果我们对这世界过于依恋，我们将忘记天堂，也不会期待天堂。因此生活中的挑战实际上可以帮助我们倚靠神，渴望天家。其次，这个故事通常被称为大卫与歌利亚，但是真正的比较应该是大卫和扫罗。这里的叙述实际上是关于神如何拒绝扫罗为以色列的王，以及他如何认可大卫为以色列下一任的王。我们将会看看为什么。首先让我们看看扫罗。在整个叙述中，扫罗被描述为一个害怕而不安的人。自此，扫罗应该对神充满信心的。神不是总是胜利的吗？他不是神吗？他救以色列出埃及，他赐以色列应许之地，在士师时代，他使以色列在与敌人对抗时得胜，他也使扫罗战胜了以色列的敌人。而且不是神亲自高立扫罗为以色列的王吗？撒母耳记9:16，神对撒母耳说，他要高立扫罗做他子民的王，救他的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然而扫罗现在在这非利士巨人面前畏缩了。约翰·巴黎写道，扫罗总是惧怕错误的事情。在他听到他做王的呼召时害怕，在非利士人的军队前害怕，他甚至害怕自己的百姓，害怕歌利亚， 害怕大卫，害怕政变，以及撒母耳关于他死亡与失败的预言。读了撒母耳记上十七章全部的内容后，我们发现其中从未提到扫罗寻求神的帮助，没有提到他的祈祷，没有提到他恳求神。他依靠什么呢？他的军队，他自己的人民，他愿意悬赏甚至是自己的女儿赐给任何愿意去赴战杀哥利亚的人。王应该在战场上带领他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看到扫罗不愿意带领军队打仗。不仅如此，当一个孩子出现在他面前并准备与哥利亚作战时，扫罗劝阻他。在第33节，扫罗对大卫说，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作战，因为你年纪太轻，他自幼就做战士。我们可能以为扫罗想劝阻大卫是因为他对大卫的担心，但真正的原因是缺乏信心。是他缺乏信心。请记住，如果扫罗真正关心大卫的话，那么他会极力阻止他去参战。但是大卫告诉他神如何帮助他打败攻击他父亲的羊的狮子和熊之后，扫罗没有被激起带领。在听了大卫关于神大能的见证后，扫罗没有被激励起来带领，相反的，扫罗准备好了让大卫去。实际上他甚至将自己的装备穿在大卫身上。而大卫呢，撒母耳记上13章14节中撒母耳说的，和保罗在使徒行传13章22节中重复说到，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作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毫无疑问大卫是有一颗怎样的心。撒母耳记上16章7节后半段说，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因此关于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这是神自己说的。在诗篇中，大卫大概吐尽了自己的心声，他的一些诗篇向我们展示了他的内心。以下是其中一些例子。在诗篇第四篇，大卫承认神。在诗篇第23篇中，大卫将神视为他的牧者。作为牧羊人，大卫知道他对羊群的责任。在诗篇第51篇，当他被先知拿单斥责，他真实的悔改。在诗篇第13篇、14篇、28和46篇中，在困境中大卫呼求谁呢？是耶和华。在诗篇第119篇，他知道如何洁净自己的行为。在诗篇第35篇，即使是在他敌人得胜时，大卫问神为什么，但他仍然以信靠神结束他的诗歌。我们不要忘记，大卫被神拣选并高立为以色列的下一任王，这记载在撒母耳记上16章13节。在撒母耳记上16章18节中，扫罗的仆人是如此说大卫的。撒母耳记上16章18节，其中有一个少年人说，我曾见伯利恒人耶西的一个儿子，善于弹琴，是大有勇敢的战士，说话合宜，容貌俊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这扫罗仆人的话基本上就是在描述与扫罗完全相反的一面。我们在这里看到扫罗的仆人的描述是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他向自己的王描述了具有所有做王品质的人，这也表示神拒绝扫罗并拣选大卫为以色列的下一任王。我们也知道大卫是一个正直的人，后来在撒母耳记上24章和26章中，我们看到这样的记载， 即使他知道扫罗正试图杀害他，以及大卫有机会杀死扫罗，因此救自己的命并成为王，他却没有杀扫罗，因为他不敢伸手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他知道扫罗被神高立为王，他不敢对扫罗下手。撒母耳记上24:15中，大卫对扫罗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施行审判，断定是非，并且鉴察为我伸冤，救我脱离你的手。他选择相信神会救他脱离扫罗的手。事实上，当大卫听到扫罗和约拿单死的时候，他为他们哀悼。他在撒母耳记下1:24中为扫罗哀悼，说，以色列的女子啊，当为扫罗哭嚎，他曾使你们穿朱红色的美衣，使你们衣服有黄金的装饰。他不仅为他最好的朋友约拿单哀悼，还为追捕并想杀害他，使他生活痛苦不堪的扫罗哀悼。当他听到害他的人死亡的消息时，他并不是高兴欢喜的。大卫还爱神的子民，在撒母耳记上17:25、27和30中，人们一直在谈论扫罗王将如何赏赐对抗并杀死哥利亚的人，但是大卫并不关心扫罗王的赏赐。他不是为了钱，不是为了娶公主，也不是为了免税，他是无法容忍神的子民被敌人嘲笑，他准备将自己的信心付诸于行动。他毫不犹豫地准备对抗哥利亚。在第32中，他对扫罗王说，人都不必因那非利士人胆怯，你的仆人要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大卫认识他的神，并完全信靠他。撒母耳记上17:26中说，大卫问站在旁边的人说，有人杀这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怎样待他呢？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呢？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对非利士人的嘲笑是多么的愤怒。正如他所说，他相信神，而以色列是永生神的军队。他的信任不在于军队本身，他没有说以色列强大的军队，他的信赖在于永生神。非利士人在这里拥有一支更强大的军队，但是他们没有的是永生神。大卫知道他真实永生的神不会让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及崇拜别神的非利士人摧毁他的子民。大卫信靠他的神，以色列的神，真神，这就是激励他采取行动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他对神的信心宣告没有比在第45-47中的话更伟大。撒母耳记上17:45-47，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那么今天上午我们要学习的这个故事的主要功课是什么呢？首先，我们的神是完全值得信靠的，我们可以将其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我们还需要记住，这个故事不仅仅是我们胜过巨人的隐喻。我们的神可以治愈我们的疾病吗？是的，他可以。他可以解决我们的人际关系问题吗？是的，他可以。他能使我们的寂寞消失吗？是的，他能。他能给我一份工作吗？是的。他可以帮助我们支付所有的账单吗？是的。没有什么是神不能做的。 确实这个故事里带着也带着善良胜过邪恶的色彩，有胜过不可能的元素。然而这里今天这里的功课超出了神能为我们所做的事。这个故事真正的教训也不是关于我们里面拥有击败巨人的力量，这也并不是在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相信，如果我们拥有足够的信心，我们就可以击败我们的哥利亚。不，这里的重点是我们要完全信靠万军之耶和华，胜败全在乎耶和华，我们的主知道他在做什么。无论神是否医治我们，为我们解决问题，我们都应该完全相信他。你知道我说的不仅仅是一番陈词滥调，最近我和我的妻子都不得不常常去看医生，而且如果我的余生都不得不带着抑郁症，我个人仍是满足的。现在大卫在胜过哥利亚之后，他的生活变得不那么轻松了。扫罗想杀他，他必须过着逃亡的生活，他常常处于极大的苦难中，甚至沮丧，正如我们在他的许多诗篇中所读到的那样。在撒母耳记上30章中，我们读到了关于非利士人如何摧毁大卫的城喜格拉，妻子儿女都被掳去，实际上直到死大卫都面临着挑战。在他生命的晚年，他的家庭破裂，大卫基本上在临死之前都必须解决他生活中的又一个挑战，那一次是家庭问题，他不得不压制亚多尼亚，并任命所罗门为继任者。他们都是他的儿子，出自不同母亲。我们的问题可能会持续存在，在离开这世界之前，我们的疾病可能会一直伴随我们，我们可能永远走不出金融危机，我们可能会一直寂寞，直到我们在天上的大团契。其次，当我们生活无忧的时候，我们反倒要担心了。雅各书1章2到4节中告诉我们，我们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也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亏欠。罗马书5章3到5节中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意味着我们的试炼和苦难为我们的属灵生活带来了长进和成熟。轻松的生活不会挑战我们，因此我们可能没有太多长进，甚至根本不会成长。让我们再次以大卫为例，当大卫事事顺心的时候，他做了什么呢？撒母耳记下11章告诉我们大卫如何犯奸淫甚至谋杀。在国家征战那段时间里，大卫留在宫殿里，他从床上起来休息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散步时，大卫的生活美好，但他却忘记了神。当大卫数点他的士兵，似乎在以此衡量他的军事实力的时候，神为大怒的愚昧而发怒，但是感谢神的怜悯，大卫承认自己的罪并悔改。在大卫与哥利亚的故事中，真正的胜利是我们对神的信靠， 就像大卫信靠神一样，他不以为神的子民应该生活在恐惧并受到嘲笑，不像扫罗和他的军队被恐惧压垮。真正的胜利不是当我们摆脱生活中的所有挑战，而是尽管我们有许多弱点和问题，我们依然继续倚靠神，并让他在我们里面工作。信靠神时，我们不应该依靠自己，我们不应该依靠扫罗的军装，而是要依靠神的军装。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灵与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尽管我们生活中的问题和挑战可能而且确实使我们感到担忧和恐惧，但我们不应该绝望。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在需要时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是没有错的，实际上我们应该要去寻求帮助。因此我们生病时去看医生，我们需要工作时去找招聘中介，当我们心理健康有问题时我们寻求咨询，当我们感到孤独时我们与朋友和家人交谈。不使用神提供给我们的帮助是愚昧的，但是当涉及到我们完全的信靠和依赖时，我们应该坚持以神为力量和安慰的来源。当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时，我们不应该让我们的忧虑和恐惧压垮我们。毕竟我们的神是一个如此爱世人，甚至赐下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受难和死亡，使我们在天上能与他建立永恒的关系，能与他永远相交。我们应该期待并专注于那一天，我们可以从他那里得到平安。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五到三十九节中告诉我们，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正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感谢神的话语。